片，这是在为国内一个弱势群体来祷告的一个短片，也是在非大会2006年一个祷告之夜一段了。
这一段时间大会说是要为着中国尚未得救的骨肉同胞祷告，为着中国大陆亿万失丧的灵魂祷告，为着台湾香港未得救的同胞，为着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祷告，愿神的福音能临到他们。接着我们要为在中国大陆弱势的群体，民工、艾滋病人、孤儿、流浪儿、贫穷患难者，他们中间所展开的福音事工祷告。我想今天晚上这一个祷告会从头一直到现在，神的灵一直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有多少的事情霸占了我们的心思，用掉了我们的时间，耗尽了我们的力量，但是在各地充满了马其顿的呼声。刚刚的影片，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相信在我们里面还有感觉的时候，圣灵都在这里，在这里呼召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时暂时的感动， 我们需要主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再去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道，而是希望神真的对我们说话，呼召我们得到一些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祭坛上，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能够把神的救恩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成为这一个祷告的人，不是我们不知道需要祷告，也不是我们没有祷告。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特别在我个人身上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们都缺了那么一把火。我们要向神求圣灵真实来充满我们，是像圣洁的火烧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掺杂，所有的偶像，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都能够烧除净净。我们需要向神求加略山上纯净的爱火，让这个爱再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说出，你让我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我愿意甘心的为你而活着。主把我们里面所有不冷不热的情形，借着这个爱火能够把它给烧掉，能够恢复我们起初对神的爱。我们也更求神把复兴的火赐给我们，我们个人需要复兴，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整个中国大地需要复兴，整个神的国度需要复兴，因为主就快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向神呼求，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我们现在一起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夜已经何等的深了，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主，我们是在这里向你呼求，在你快回来之前，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不让这个可怕的世代吞噬了你的儿女，不让我们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忘记了我们身上荣耀的使命。主，也不让在这样一个幕后的世代里面，我们照常吃喝嫁娶，而我们忘记了你快要回来，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需要，有这么多人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些影片，当我们听见弟兄姊妹在我们面前那么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就把圣火降在我们中间。主啊，真是降下圣灵圣洁的火，烧掉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主啊，烧掉我们那个隐藏里面我们常常胜不过的软弱，烧掉我们在你面前哦那个掺杂那个隐藏的偶像。主啊，恢复我们里面起初对你的爱。主啊，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不仅仅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更是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把自己带到祭坛面前，说主我在这里。主，我们要的感动不是暂时的，我们求你紧紧的来抓住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今天晚上你若是不把爱火重新烧在我们里面，主啊，把一个强烈的心愿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让你过去。主啊，就在这个时刻把起初的爱重新点燃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爱你，我们爱你的家，我们爱你的国，我们爱这些世上的灵魂。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的地方，有多少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面，人迈向了死亡，迈向了永远的审判。你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中，你让我们有幸能够成为中国人。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何等的神圣，今天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我们中国的同胞，就有我们的骨肉之亲。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不让我们扣留你的恩典，主啊，不让我们个人在专顾自己的事，兴起你的教会来，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在这里祷告，我们更是把自己奉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让你来得着我们，让我们都走出去。是的，我们不仅仅走出自己的家，不仅仅我们走出哦，我们自己的环境，也让我们中国人能够从中国也走出来， 我们为了在欧洲、在澳洲、在亚洲、在世界的各地，尤其在祖国的大地台湾、香港，主啊，有多少世上的骨肉之亲，我们为他们向你祷告，主啊，不丢弃他们。你当初怎样让因着父神的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了平安的路上。主啊，不让我们在平安中，我们只是说平安吧，平安吧。主啊，也让我们在愿意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让我们成为那一盏灯，也让我们去黑暗中点燃那一盏灯，让光能够临到大地，让基督的爱能够临到更多的人，哦，让那个荣耀的福音能够赶在那些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所享受。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也为着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哦，为着这些特殊需要的福音工作，我们特别交给您。不管是孤儿，不管是贫穷的，不管是流浪在街头的，主啊，不管是长了艾滋病的，主啊，所有还没有信你的，你都爱，每一个你都爱。你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你就动了怜悯的心。主啊，今天但愿这个爱也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出去成为福音的使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活水的应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祝福的流露。我们向你呼求，使用这几天的聚会，使用这几天的聚会，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没有一个人来的时候怎样，回去还是怎样。主，你改变我们，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候，主，你就来充满我们，你让我们就直接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到宝座面前，向你屈膝，向你俯伏，向你献上我们的自己。
我建议咱们有一段为国内你的亲人，特别还为得救的亲人来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祷告。天，我们太子求你，这是怜悯我们的骨肉同胞，怜悯我们的还未得救的亲人，哦，怜悯我们，求你使他们回转。哦，主啊，还得求你，真是做出你的救恩。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在你面前认主啊，为认这是为疏忽为他们祷告的罪。哦，疏忽对他们传福音的罪。哦，主啊，还得真是求你来改变我们。哦，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哦，主啊，还得也求你，这是借着一切的事，主啊，真是来得着他们。哦，主啊，你让他们来认识你，认识你那宝贵的救恩。 哦，主啊，麦秋一过，夏令一完，他们还未得救。哦，主啊，还是求你当初感动耶利米的灵，也今天也感动我们。哦，真是让我们真是也头为水，眼为泪泉，这是昼夜为他们呼求，来祷告，来哭泣。哦，主啊，还真是求你来得着他们。哦，主啊，得着他们，来拯救他们，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来享受你的救恩。啊，求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哦，特别代表春节的时候，主啊，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有勇气、有智慧，这是学会对他们传福音。哦，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传讲的主题是那个罗马书第九章，是爱灵魂的心了。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会看我第九章，大部分会看我第九章，但是我会看我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一些了。嗯，我们向永强把这个第九章给读一下看。
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
像那个谁，那个慧文，你把这第十章读一下。哎，等等，第十章那个对不对？对，第十章的啊，对对。第一节到的第二节。嗯，第四节。那小心能不能，第十一章读一下。
我且说，神岂觉得他的百姓吗？要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岂觉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的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撤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今天的背诵经文是那个九章第二节了，他讲到保罗一颗心呢，他是为同胞、为特别、为以色列人这个祷告的一个心。他讲了：“我是大有忧愁，并且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过会儿我会分享，这是说保罗基本上在整本圣经中可以说的，就最正的一句话。他情愿自己与基督分离，也愿意自己的骨肉之亲，也愿意弟兄，也愿意以色列人起来得救。当然，在这过程中，从特别是九章到第十一章，整个看过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得救的问题。 我们的整个罗马书实际上启示了神那个福音，他的救恩。特别是我们从第一章到讲到人的罪，从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到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如何在这个承受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他的得救，特别在第八章讲到这个圣灵的荣耀中的释放。在下次在下可能下下礼拜李辉会继续分享这个第八章，他们还没讲完。我们刚才诗歌中也唱到，就是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圣灵里的圣灵就是把他把神儿子的名分向我们启示，也把神的爱就是向我们启示。在这过程中让我们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爱隔绝。到那个就是这样可以直接到第十二章，保罗会提到是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当着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认为这个第九章是和第十一章好像是插进去的一样，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或者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话，你读了罗马书前八章以后你肯定会有好多的问题，到底神在以色列人民中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神如何展示他的救恩计划的。整个把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把这个向我们来解明，上帝实际上他的救恩计划是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神首先创造了人，把创造了人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但是我们始祖就犯罪，人开始堕落与神隔绝，神又拣选了以色列民从他的选民，把圣经把圣言来交托给他们，然后福音也首先来领导他们。借着这旧约启示了律法，借着旧约这个律法把人也引到基督的面前。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讲到，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有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特别在保罗这个时候，就现在更厉害，是这样，更多的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仍然是硬着心不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神就借着保罗把福音带给了外邦人，保罗被称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犹太人会一定会疑问，既然你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话永不落空，为什么我们还没得救？神的话落空了吗？这是第六节，这是保罗讲的是的。保罗又回答说，不，神的话没有落坑，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讲到了一个神的拣选和预定的问题，也讲到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是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他的后裔，而且从以撒所生的也不都是神的选民，唯有雅各这个支派的他选神的选民，以扫是属肉体的，是被神所拒绝的。但两个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说我爱雅各恨以扫。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民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民就反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爱我们？神一个回答可能让好多人都很难理解，是我爱雅各恨以撒 恨以扫。这句话来回答神是如何的爱以色列民，实际上从雅各这个支派的才能成为以色列民。 在新约，特别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也再一次提示们，在外边受割礼的不一定是真以色列民，只有里边受割礼他是真割礼。所以在那个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前，实际上大部分有一个圣经论点叫时代论。时代论的是神实际上在新约时代借着外邦人这个在心里的真割礼而成为是真以色列人，神已经把原来的以色列民给弃绝了。实际上这是有一派时代论的观点。但是二战以后，因为很多的犹太人被屠杀，联合国成立一个机构，就讨论的过程中决定大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地方大一次成了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复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虽然神在圣经中要预测，但是很多的学者圣经学者新约从以后从很难能预料到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但是二战以后以色列复国，哦，很多的人又认为以色列民重新在神面前会受肉惩。可以说以色列复国以后所经历的种种的磨难和种种的战争，也说明了神也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特别是在六一战争，特别是在阿拉伯与阿拉伯之战争的过程中，他们以少胜多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但是他们仍然现在还不认耶稣是弥赛亚。虽然有极少数的犹太人是相信这个救恩的，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下边，仍然在等待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们不认为弥赛亚已经来的。难道神的计划就落坑了吗？难道神有这么不公平吗？在这过程中，神启示他的主权，启示他的恩典。他借着摩西的话说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审判，被神弃绝和下地狱。但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他预定和拣选了一部分人来归向他，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作为受造物，还难与这创造主去犟嘴。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就是服下来，就像当初约伯跟神对话一样，他真正的认识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他能认识到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以色列为什么他得不到救恩呢？是因为虽然以色列追求这个律法的义，他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是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而且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就像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说，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强调最多的就是那种自以为义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就是立自己的义，也是不能服神的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神的律法，只是把神的律法的标准降低而已。他们不认识他们需要耶稣的救恩，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已经来到世上的弥赛亚。在第十一章，神再次启示我们，当等到外邦人人数满了的时候，他会再次激动以色列人全家来悔改。以色列人被称为真橄榄枝，我们是被加添送的， 这个真橄榄枝有一天会重新接上，来重新彰显神他的荣耀。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可以纪念。在整个第九章到第十节过程中，一个线就是神的主权。可是在改革中，如果你读那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家人最有名的著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它是一个关键点，一个 key point， 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英文叫 sovereignty， 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下，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他叫我们认清并守住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我们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没有地位与这位创造主，与这位窑匠。去质问他。在这过程中，神也启示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现在以色列面好像是硬着心，但是借着以色列面的硬心，神把福音来带给了这个外邦人，也是我们这群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保罗时刻刻没有忘记他的骨肉之亲，他的民族。在这个第九章，保罗真是彰显了他里边这个深切的感受。保罗原是和他们一样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认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的，而且他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头目，他到处拿着这个谕令去缉拿这个以色列，不是缉拿这个基督徒，下在监征。直到有一天，他去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亲自的用大光照他以后，他才彻底的悔改，认识到他所逼迫的是耶稣，是神。从此以后，他真是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也接受了耶稣给他的这个职分，从外邦人的使徒的传福音中大有能力，见到了许多外邦人的教会。可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三次旅行布道，多次的建立教会，多次的传福音。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以色列那些人总是来追杀他，总是想办法来把他杀掉，来把他下到监里。他被白眼族人就视为叛徒，成为痛恨和追杀的对象。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而痛恨他的本族人，反而时常为他们祷告。我是心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疼。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虽然他们逼迫他，虽然他们想杀他，虽然他们视他为叛徒，眼中刺，肉中钉，但是保罗仍然在神面前向他迫切的祷告祈求，求神使他们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在第三节写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就是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说这句话并不是说只是说用的客套话，用那个别人爱听的话来讨好以色列人而已。他是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在自己的良心和圣灵的感召下，这说真话，表达自己真挚的一个感情。他说我这是在基督里说真话， 这是在基督路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基督，有基督为我做见证，我这些情感，我这些话是在基督里说的，在基督里，就是基督可以为我做见证。他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讲的时候，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心可以让他来做见证，我是说的真话。其实保罗实际上不只是在这里讲自己，真是在基督里说真话，用这个心。他在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也讲了，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那样不住的在祷告中，这是提到你们，神可以对他做见证，他给罗马的圣徒不住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祷告，但好多的时候我自己，我承认有时候很多的时候给忽略了。但是保罗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不住的在祷告中提到你们，而且他又更加上一句话，这我说的话并不谎言，我不是说用漂亮话、要套话、用假话来讨好你们而已，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要说出来，我是说真话，我并不谎言，而且我有良心，在圣灵的感动下来为我做见证，我的良心是无愧的良心，因为圣灵给我做见证，圣灵也是无所不知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良心不都可信，在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提到，这是污秽不信的人啊，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有污秽的良心是不可靠的良心。当你听到要变成我的良心告诉我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他，你的良心是被圣灵感动呢，还是被自己情欲所污秽的一个良心？当你顺着这良世人的观点，顺着这良心行的时候，这个良心有可能是污秽的良心。但是保罗在自己的良心，他是在圣灵感动下的良心，他是清洁的，他是无愧的。良心和圣灵同作见证，保罗的情感，保罗所说的话是发自内腑，是真挚的。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提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这个真挚的情感表达了他这个舍己的爱，他说为我骨肉，为我肢体，为我弟兄，我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祷告，这是何等真挚的一个情感，他情愿自己被诅咒，是同胞，是骨肉之亲，可以得救。实际上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时候，摩西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祷告和向神的祈求。当时以色列民因为摩西在山上等了好长时间不下来，他们就着急，催动亚伦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神知道以后就差派摩西带着两个法版下山。当摩西看到以色列民在金牛犊前跳舞唱歌时候，他就大发愤怒，把神的两个法版摔在这金牛犊面前，然后在神面前祷告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不然 求你从你所系的色上涂抹我的名。保罗可是摩西把自己放在以色列的位置，虽然他们也和他一同犯罪，这是一个认同的祷告，这是一个舍己的祷告。保罗说，情愿自己被诅咒与同胞分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同胞可以得救，我所愿意的是以色列人可以得救。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亲人，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所爱的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否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情感？我愿意他们得救，这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一个舍己的爱，这是一个为灵魂带到恳切的心。他讲的，他为同胞大有忧愁，甚至时常伤痛。他说 ，great sorrow， 英文说，这 exceeding pain， 就是，这是长长的，想起以色列人的时候，心中有一股痛，一股伤痛。当我们想到我们还会得救的亲人朋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以这样的情感和带到的心？当然，保罗和摩西这样的榜样是不多见的。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因为神的恩，神的留在他们身上。但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才能做到。当自己被诅咒的时候，才能成就别人的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才在世上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他才可以代替别人的罪，和代替我们的罪。当他十字架受诅咒的时候，受咒诅的时候，来成就了我们一切的救恩，使我们得享神儿女的名分。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保罗虽然也想这样做，但是他清楚知道，如果按神的律法，如果按神的标准的话，他也是该受诅咒的人。他自己被诅咒，不可能成就以色列民的救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充分表现了保罗一个心，因为他在腓立比书也提到的是，我愿意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真是愿意得到耶稣基督是万事为粪土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为了同胞的得救把这一切都放弃，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爱，一个舍己的爱，一个为灵魂迫切祷告的一个心。他不只是有这个心而已，保罗也在神面前来寻求，也清楚以色列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可以向他们证明，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就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我们有时候为亲人，为周围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清楚他们拒绝福音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寻求和祷告，一直可以有针对性的在神面前献上祷告和祈求？保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在春节这个时候，也是正是我们与国内的亲人、国内的朋友联系最多的一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把福音传给他们，有没有这个心愿在平时的祷告生活中来纪念他们，为他们来灵魂来迫切的祷告。我真愿求神把这个真实的负担真是放在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口头上认为哦，我们需要传福音而已，把求神把这个真实的负担，就像保罗一样，我在基督里说真话，我真愿意为他们祷告，求神把这个真实的负担和情感来放在我们的心中。前段时间我们弟兄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弟兄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就是弟兄们很愿意为这个福音的事工就是来出力出策，但是到底我们这是在口头上说说呢，还是在行动上有所表示？特别是我们真的有这个抢救灵魂的迫切感吗？我们真的自己觉着这个救恩是如此的宝贵，这非传给他人不可吗？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还是觉得自己的救恩好像是可有可无，好像没有必要现在很认真，好像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还是真正的觉得我非要我的亲人，我非要我所爱的人得到这个福音不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灵魂的迫切感，首先要认识到这个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也认识到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上得了福音以后，实际上我们得了一个宝贵的东西。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死后而已。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亲自讲了一个比如一个例子，例子当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例子。在世上的时候，拉撒路是一个逃犯的，财主生活厌乐，他便施舍给这个要饭的拉撒路。等死后两人有了分别，财主下的阴间地狱，拉撒路同样在下的阴间，但是在天堂，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两边就是一个天壤之别。因为在地狱里边是一片黑暗，有火的煎熬，所以他就远远的放箭亚伯拉罕，天就想要过去，但是亚伯拉罕说你我有深渊界定，你不肯到我这边来，我也不肯到你那边去。这个他只好说那你求拉撒路真是复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还不认识你的救恩，求你让拉撒路复活来让他们悔改。这个亚伯拉罕回答他说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们连摩西的律法都不信都不遵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你看连财主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弟兄能够信福音，能够在世活着的时候就得救，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亲人，有没有为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就这样代求？当然我们也共求神把那更大的负担来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而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骨肉同胞 还有很多的还未得救。我也不只是为我们所爱的人，或不只是为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代求而已，我们是否也 为逼迫我们的人来代求，就像保罗为以色列人代求一样。以色列人虽然逼迫保罗，但是保罗就是不停地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才能得救。同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全家得救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有没有就是在神面前一起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现在也生活在这个国家中，我们被称为寄居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为现在这个国家来祷告，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祷告？有没有在平时的祷告中来纪念？这就是一个神的国度的问题。福音从来不只是为自己，真是让我们也有一个温柔怜悯的心。当别人真是拒绝福音的时候，让我们一个温柔怜悯的心，不是说坐在脚就算了，让我们去了解，特别是了解对亲人来说，了解他们不信的理由是什么，在神面前就是为他们哭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不放弃。刚才那段影片中提到两句话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这是耶利米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两段话。我在准备讲证的时候，这两段话深深的触动了我。一个是讲到麦秋一锅下令一碗，我们还未得救，这是讲到一个事实。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所爱的人还有未得救的。耶利米把耶利米把自己摆在他们的位置上，为他们来代祷，为他们来祈求。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昼日我百姓的被杀的人哭泣。这是一个祷告的心，一个祷告的灵，一个真是为灵魂拯救灵魂来迫切的心。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这
我有一个忧愁。